好，今天晚上来回答大家问题。大家提的问题很多啊，看看啊，我是广东来的，有工作，休假来打佛七。当我平时听经闻法时，有出家修行的念头。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修行，自己觉得功夫不够，定力习气太重了，想今生了道，这想法正确吗？请开示。当你听闻佛法的时候有出家修行的念头，这也是一个好念头啊，善念头。那就要看看自己有不有出家的缘分啊。那么出家呢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啊，古佛青灯啊，生活单调啊，所以要走好这条道路啊，一定要发大菩提心啊，并且呢出家人呢他要有住持法道的责任啊，所以还得要有弘法利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这样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就像印祖说的，如果有发大菩提心，具有过人的天赋啊，这种人出家那是越多越好啊。如果不是这么一个素质的话啊，就今生了道啊，就今生出离生死来说，你只要解决信愿啊，称名，具足信愿称名，都能蒙佛力加持，临终阿弥陀佛接引，都能往生啊。就往生这一点来说，也不分出家在家啊，所以这要根据自己的综合水平啊来看啊。请问三个问题。怎样才算真信切愿？是不是不比辛劳辛苦的念佛也可以往生？看到法师念佛是很享受，可是弟子怎么觉得安住在佛号上很难受呀？总是控制不住念头，怎么办呢？一念不绝是如何产生的？是谁一念不绝？成佛后还会再迷而成众生吗？啊，那么怎么叫真信切愿啊？一定要从自己的真诚心里面啊，首先信，要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信自己是孽障深重，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轮回问题啊，于是就坚定的相信阿弥陀佛48大愿一定能救我啊，出离这个三界火灾啊，这叫真信啊。那么切愿，这个愿有很恳切啊，就是愿往生的心，就像如决江河啊，沛然莫玉啊，万牛莫挽，一万头牛的力量都不能挽回。要把这个往生这个事情作为头等大事啊，只要念佛，阿弥陀佛现前接引，要义无反顾，毫不犹豫，欢欢喜喜啊。这时候不要佛来接引的时候，你还得心里想多活几年。还有那个事没有完成，那个事，这个事没有完成啊，要向阿弥陀佛再请几年假啊，这些都是缺乏切愿的表现啊。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轮回啊，就好像一个牢狱里面的囚犯，牢狱里面囚犯是早一天释放就早一天得自由吗？你为什么说要让你出牢狱，你还说我不想这个出牢狱，我还想着待着啊，待着很好。 但人在牢狱里待久了，他真的觉得牢狱里面很好，给他自由，他还觉得不习惯啊。所以这里要改变一种心态啊，随时跟着阿弥陀佛启程，随时准备啊。那么念佛法门确实它不需要修太大的苦行的，它主要是要靠信愿感通啊。那无量寿经讲，你信心欢喜乃至一念啊，即得往生，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啊。你只要具足信，清净的信心乃至这一念，你这一念信心的功德回向都能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是非常圆顿的一个啊法门啊。但是虽然在理上我们要了解这种圆顿的极则的道理，在事项上我们还是要多多念佛，在事项上我们也得要有一定的啊这种勤苦啊精勤努力的去念佛啊。所以包括我们住佛期这样的啊精进佛期，一天念十多个小时，这已经就有一定对身体上的挑战了，就是要让我们也得要修点苦恨啊。但是不一定非得要靠苦恨往生，但苦这种精勤努力的念佛是表达我们对阿弥陀佛的那份感恩啊，那份信心。同时我们努力的多念佛号，就能增上往生的品位啊，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理上相信一念信心即能往生，事项上一定要精勤努力刻苦的去念佛，念得多多益善为好。好，那么念佛的时候，如果你具足信愿啊，功夫也还比较能用得一点上，所以确实念佛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啊。那么佛号是清净的，是光明的，是欢喜的。我们的心安住在佛号当中，我们就不会想世间的五欲六尘呢、恩恩怨怨呢啊。所以这个佛号就能止住我们的妄念啊。但这些佛号你念起来又能够沽名利地，又能听得很清楚，这里面就有他的观在里面啊。所以念佛就在修止观啊，有止观就有定慧啊，有定慧就有吉兆啊，就回到我们的自信的那种本来的状态啊。那自信的本来状态就是生命安乐的一个源泉，而在世间当中生灭的无常的啊，节奏感很快的啊，让我们充满困顿不安的，这都是让我们很痛苦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安顿在佛号上，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但我们有时候觉得很难安住在佛号上，或者你感觉到安在佛号上很难受啊，很难受是什么情况？就是你的心还是要往外跑，往外跑你要又想把它安住在佛号上，又有一种力量要让你飘开啊，往外走，你是两种力量在那里焦灼状态，你觉得难受啊。如果慢慢你的道理念佛的力量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啊，这条野牛不会往外跑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不会有难受的感觉啊。所以难受还是说你这个控制不住自己的念头啊，口里念着佛号啊，念头当中还是想到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哦，我到哪里赚钱呢？我的儿女怎么样啊？啊，他们能不能考上大学呀？啊，反正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很多哟，你都牵挂这个，牵挂的力量很重，你佛号的力量反而很轻。这样你就会觉得念得不愉快啊。所以这是需要一段时间把这个佛号由生疏变成熟悉啊，把这个世间的东西由熟悉变成生疏啊， 所以就用功夫叫熟处变深，深处变熟啊，这样的心理的感受就会有改变啊。那么意念不绝，意念不绝是指无明呢，我们一切众生本有的佛性叫这个妙明真净哦啊，或者本觉妙明啊。那么一念妄动哦，一念妄动就产生无明，产生对待人所的对待啊。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么一念不绝就成了无明大梦里面啊的情况啊。那么最后从梦中醒过来，朗然大觉，朗然大觉成佛之后，就再也不会滑到无明里面去了啊。就好像矿石里面的金子，它只要提炼出来了，就永远不会再成为矿石啊。一个菩萨成佛之后，就永远不会再成为众生了。好，求生净土是谁在求生呢？是我吗？这样执着的求佛号不断行走坐卧，那是不是成了一个包袱？太不自在，太累了，我执太重了。不贪不求，随顺念佛行不行？求生净土是一个不是我们身体去往生啊，还是神识啊？要知道，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心五蕴的结构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一般我们的我执身见呢，我执是身见的另外一种产物，总认为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我的概念。但身体你仔细分析它，它就是地水火风所构成的一个色法，色壳子啊。那么有这个色壳子，这是物质的现象，地水火风，再加上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我们的心意识逻辑思维，这种分别执着的意识构成我们的身心，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那么在我们的肉体当中，肉体是一个死的东西啊。那么身体里面就好像物质里面有一个人在坐着，这叫主人翁啊。那么生命的真实是这个主人翁，就是这家物质里面住的主人啊。所以我们修行是要把这个主人唤醒起来啊，让他这个脱去那种无明的分别执着，显出他本有的那种清净、那种平等的体性啊，这就是佛性啊。所以我们念佛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神识先从这个肉体当中把它超拔出来啊，就是我们往生是神识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莲花里面，这时候那个莲花就代表我们正觉的法性啊。当它开复的时候，展开的时候，也是我们本具的佛性的展开啊。那这个佛性展开，莲花里面所胆育的这个身体，就不是我们的血肉之躯的凡夫的身体了，那就是如来身啊。如来身又叫谦虚之身，无极之体啊。那如来身是以无量功德所凝聚的啊，就是金刚那罗延身，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啊。那这个要靠修德才能圆满的。那我们待业往生的凡夫，从莲花一出来就具有佛的相好光明，自摩真净色，这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果地上把他成就的佛的果地上的功德恩赐给我们啊。 因此给我们只要具有信愿称名的这个转换，就转佛的功德为我们自己的功德啊。哎，所以净土法门它有一个这个特点，就是全他即自啊，全体的他力就是自力，全体的他的功德就是佛的功德，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功德啊。所以这个求生净土就是成就了生脱死，成就我们本具的佛性，让它在果地上展开啊。这要通过一种对佛号的执着，到极乐世界就能做到啊，远离一切分别执着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包袱，念佛是让我们得到究竟解脱，得到大自在的一个妙法啊。所以你不要说我想怎么念就怎么念啊，在凡夫份上还是要从事项上要建立啊数量，要有时间的规定，要有执持。为什么叫执持名号？就是要有一定的执着啊，这叫择善而固执之，选择善的东西来执着啊。通过这样的对佛号的执着，就能达到究竟的不执着，那就是平等的法性啊。这一定要有，这叫从事持达理持啊，从有相到无相啊，从有为到无为，从有生到无生的这么一个过渡。好，关于颠地遗尘，如有人信愿念佛一昼夜之后，又迷失在宿欲之乐，这样临终也能升到颠地遗尘吗？好，这个在汉无两一的无量寿经里面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开示。如果他是在谈中辈往生和下辈往生啊，这个正面往生之后又谈了颠地遗尘啊，比如中辈往生啊，他要啊，上辈往生是要设家契欲行做沙门啊，中辈往生就不一定要出家了啊，但是他要大修啊福德啊，这个半施沙门起立塔像啊，这个悬针燃灯啊等等，要做这些福德之事，供养三宝之事。好，他做了这些，当然也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共有的条件。但他住过一昼夜念佛之后，又业障现前了，又对这个佛号、对极乐世界又有怀疑了。这有怀疑呢，他就会退转了啊，退转到甚至连善恶因果报应，就是三世因果和六道轮回，他都觉得虚无缥缈哦，啊，都信心不足哦，啊，当他信心不足的时候，他显然对于世间的啊这种啊竞争呐 啊名利的追逐啊，那就会有一种好药哦啊，所以他就会造作种种的恶业，啊，虽然在造孽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善根。佛号就念得泛泛悠悠，想起来就念念啊，往生的愿呢啊不是太恳切，有点信心也有怀疑，有很大的怀疑。好，就是这样的念佛行人，到了临命终时他生病了，按他自己的因果的法则，一定要下三恶道的。好，就是对这个要下三恶道的众生，这时候阿弥陀佛的悲悯呢，愿力就产生作用了，阿弥陀佛就实施了他的愿力啊，就在帮助这个曾经念过一昼夜的这种敬业行人，让他产生信心啊，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信心。那么怎么产生信心呢？ 阿弥陀佛有他的善巧方便呢，种种的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梦中做佛事的方法啊，如梦三昧啊。就在这个退转的净业行人，在他梦中显现极乐世界的境界，显现阿弥陀佛的形象。好，那这个人在梦中看得很清楚，一下子他信心就上来了。哦，他对于自己原来退转的行为有种忏悔。哦，真的他就真的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那时候没有退转才好呢。他是带着这样的忏悔的心理，又重新开始念佛，求生净土。好，那么这样的人也能往生，但是他是往生在边地一层，是属于这种情况，中辈有边地一层，下辈也有啊。好，请看啊，这段经文实际上表达了阿弥陀佛的那种彻底的慈悲，复念一切众生，连后有怀疑退转的念佛行人，他都有办法让他往生，更何况我们一点都没有怀疑啊，坚定不移的念佛的行人，那临终阿弥陀佛更会安稳的令我们往生的啊，这要有信心。好，关于善男子善女人，阿弥陀经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支持名号，请问善男子善女人的必要条件为何经要附这个条件？我们众生在觉悟之前罪恶深重，如果当下提起念佛的心但还不是善男子善女人，这样能生彼国吗？啊，这没有关系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是什么？标准不是世间的这种善恶的标准啊，好像你五戒十善呢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你五逆十恶呢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这是世间的标准。但是净土法门是特别法门，它的标准也特别啊，所以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信愿，你要具足对净土法门的信心，愿意往生，这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哪怕你的行为是忤逆十恶，忤逆十恶的人你具足信愿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反之你行善五戒十善都修得很好，但是你对于净土法门不具足信愿，你也够不上阿弥陀经里面的善男子善女的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从净土法门来说，你五戒十善无非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在净土法门的观点来看都是恶趣，都是恶，不是善啊。所以你看这样的标准就是非常的奇特，也非常真实啊。那对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界定，也不是我说的，偶遇大师说的，大家看看《弥陀要解》就可以啊。具足信愿，哪怕忤逆十恶，也叫善男子善女啊。关于妄想，行走坐卧一心念佛，但遇事需要思考时，怎样一心念佛？思考怎样做完一件事，是不是妄想？啊，这没有问题。日常生活你需要思考的时候，你可以打佛号放下，你做你也需要思考的事情啊。等你不需要思考的时候，你这句佛号可以提起来啊，忆佛念佛啊就可以啊。这个净土往生法不是说你一天24小时都需要你去念佛的啊，甚至说到简洁处，你乃至于每天念十声，你带着信愿村民乃至十念阿弥陀佛都能令我们往生的。好，请慈悲开示东明佛号的修念要点，主要是呼吸和脚步怎么配合佛号啊。这几天我总的来听还是唱念的不错啊，唱念不错，可能有些第一次来念这样的佛号，他会有点不适应 啊，这种不适应来自于可能第一是觉得慢，啊，平时其他的地方念的都比较快，啊，东林佛号是比较缓慢，啊，为什么要慢？啊，就是啊，我们心太快了，就得用慢来对治；心太浮躁了，就得用深沉来对治。啊，心很乱，脚步很乱，就得要让他脚步有规则、有结构。啊，所以这样的一些方法都是对治的方法。啊，所以呼吸一定要把它训练吸到丹田，尽量争取一口气把它念完。但对于初念的人，可能一下子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显得要气很长啊。那你可以方便一下啊，可以在脖子上再补点气，但切记念成什么？一句佛号念成三节，南无停一下，阿弥停一下，啊，这就不好了啊。那么这个佛呢，不要拖啊，要念在轻短啊。轻短中间的那个停顿，就是要让你注意深呼吸的。当你当下这个停顿的时候，深呼吸，知道这个气从咽喉到胸部到腹部到丹田，甚至沉下啊，等待引进起来，你再起来。起来的时候，你为了使这个，这就等于你吸的这口气是你的一个资本。那你在六字里面平均分配。啊，分配呢？那你这个气呢？你这要控制住啊，这个节约着去用你的气。所以你第两个字拿摩，你不要一下子拿摩冲得很猛啊，把你的气都用掉大半去了，用掉大半呢，那你拿摩啊又得停下啊，阿弥又得停下啊，一句佛号打成三节就凌乱啊。你比如。第一句南无，重音放在南无上的时候，当你南无略微放了点重音的气，用了一些时候，你阿弥陀佛就得用很轻的音去念，就是划过去啊。有时候为了把这个气控制住，你这个舌尖抵触上音啊，使它的气啊不至于一下子跑得很多。哎，你就可以在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上都能够。平均的把它念完，你只要能做到这个，一口气把六个字念完，中间又很自如的把吸口气下去，哎，你能做到这个，那就像行云流水一样的，很舒服，也很省力气，而且念得很清净啊。尤其中间你注意叫借气舒心了，借着吸气来约束自己的心，你能很清楚的知道你的气在吸下去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打其他的妄想的。啊，那么小乘法讲数息观，它也通过你的呼吸的一呼一吸，你注意观察，它都能够进入禅定状态的。啊，所以尤其是个你知道呼吸吸下去的时候啊，临临不昧，而且前念已去已过，后念未生，这时候中间的空灵状态，你能用你的观力罩住，啊，罩住的时候没什么妄念。你才会知道这中间有一种很大的享受，对空性的那种享乐就会显现出来啊。这是呼吸的问题啊，呼吸，但如果你觉得还是很难吸下去，因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普遍的全社会浮躁，所以他一般的呼吸都是胸腔呼吸的，不是腹部呼吸的。胸腔呼吸呢，它也是呼吸惯了，胸腔惯了，它很难下去，这个气很难下去啊。这时候你可以找一些善巧方法啊，比如说你可以观想你面前有一朵莲花啊，你吸这朵莲花的香味，一般人都有贪心嘛，哎，很香，我多吸一点，哎，气就下去了啊。这时候你的意念当中要向下去灌注。啊，甚至你在观想你的这个脚板坐在莲花上，当你的意念往下的时候，气就会往下走啊。 甚至你也可以配合这个手，接近的手也略微往下一点，帮助你气往下面走。啊，这些都是一些方法。还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最好把一个脚板略微提高一点，让它虚起来。啊，如果你两个脚板都踏在地面上，哎，它有时候气很难下去。你只要一个脚稍微点起来一点，虚脚板先离开一点地面，来气也容易下去一点。啊，所以这些你都要根据一些特定的情况，你要使你的气下去，不要停留在胸腔里面。啊，然后你这个脚步一定要走四步。啊，这是我们在念佛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啊，当然我们上早晚殿的时候，由于要走三圈，倒不做那种要求，要么太慢了。啊，早晚殿我们就随意走。但一般正式念佛的时候，我们一定都是要求依据佛号走四个步点。你踏准南无一步，阿弥一步，陀一步，佛一步。啊，实际上随着你的南无这个唱的时候，你的脚才开始移，而且移尽量是移八字，走八字形，步八字形。啊，这可能我们这个十多个小时还不要求啊，可能是啊迈的略微大一点。如果是昼夜念佛，我们严格规定你的步子一定迈得很小，就是二分之一的迈，这样它比较轻松。如果你到了三分之二，甚至大踏步的迈的话，都很累的。啊，所以这个脚步的走也是要有学问的。啊，所以你就加上你的呼吸和脚步配合这个符号，很低沉，很缓慢，很哀亮。啊，注意这时候你怎么低沉下来。那对于男众，他可以在低音部发音。啊，低音部发音是很重要的，就是频率低的时候，能够比较有效的把我们的潜能激发出来。啊，原来有一个老中医，他就研究了几十年这个腹部啊丹田部分呢，有一个关元叫关元穴。他研究关元穴怎么把关元穴的那个能量给它激活，他有一种按摩的方式。那按摩方式就是那个用手指弹呢，那种频率，他总结就是低频率能够把关元穴给它能量调动起来。他在两年前到东林寺，他给我试过去，还真的，他弄一弄，很快这个腹部就发热，然后是发热，全身都会发热。他提出一个频率低的问题，能够跟那个关元穴比较低对应。他听我们东林佛号，他觉得不错，东林佛号频率比较低，比较能够把这个关元穴的那种，因为我们的腹部的生命能量都在那个地方。啊，包括藏传佛教修那个着火呀，它也是把这个地方的能量给它调动起来的。啊，所以低频率是我们要保持的一个原则。啊，但是一般的女众，她一唱起来就容易高，啊，她不容易低，她很低呢，她唱不出来，这就是男众和女众的差异。实际上这里也有孽障的成分在里面，女众很难念低频率。胎念就是高八音啊，女高音啊，但是女众至少可以在中音部发音，中音部她能发得起音。你不要一上来就啊非常高昂啊，你要知道念佛是念个自己听的，不是念个其他人听，不一定念得太响亮，你就念得很深沉一点，很浑厚一点，你念给自己听的。佛号要知道，虽然是几百人在这念，但是你首先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如果你自己的声音听不到，你的心是把握不住的。啊，尤其我们不大希望你念佛念得很向外走，你声音抓不住，你的心也就抓不住，因为你的声音是你心里的一种表现，你抓不住这个声音就抓不住你的心，所以你能抓住你的声音，好像你的声音就在你的周边环绕，这时候你的心也在当下。啊， 所以念佛念给自己听，你首先要听到自己念佛的声音，再能其次才听到大家的余音构成的一种音声的这种音声之海啊。这样啊，我们说以音声做净土法门，以音声做佛事，这个音声里面啊，还一定要有清唱哀亮微妙和雅的这些特质在里面，这样才跟我们的自信实相能够对应啊，跟极乐世界的音声能够相应。你相应之后，我们当下这样的念佛的声音可以直接穿透到极乐世界里面去的啊，那极乐世界音声也能回到我们这个世界呢啊。音声是实相的一种表达的话，实相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实相的音声可以把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打成一片的啊，这叫音声光明的那种一体化啊，慢慢体会啊。南无阿弥陀佛。